我们看今天是以斯帖记第七章，提多书第二章，题目是切求灭敌，讲明救恩，成圣行善。切求灭敌，讲明救恩，成圣行善。今天是以斯帖第二次请王带着哈曼来赴宴席，而且就在这一个宴席上，以斯帖当着王，当着哈曼指出仇人敌人就是他。因为以斯帖，我们看以斯帖的祷告多么有权力有能力，这个宴席是多么丰富多么最准。所以今天我们要求助，让我们像以斯帖这样的求准，求要求得准。那边呢，就是提多讲道啊，保罗叫提多要把救恩要讲明，救恩要讲明啊，这一个仇敌你要对准，是一个是怎样求，一个是怎样讲，怎样传。我们做主的工人，我们要做一个祈祷传道为圣的工人，怎么求？像以斯帖一样，为自己的性命和本族的性命要求。所以以斯帖心灵里面是充满了对神对人的爱，也充满了对仇敌的恨，那才求得出来，求得个准。我们也求，求得一点都不准，没对准求。所以我们的哈曼到现在没有钉死，到现在也没死，是我们不能够容忍哈曼还活着。哈曼活着，全民族都要死；哈曼活着，我的性命都难保，我们自己都不能蒙保守。所以哈曼要钉死，就是在这次宴席上。所以哈曼在王的大怒之下受到报应，被挂而死，害人最后恨极。对着那边就叫保罗劝勉提多要把救恩讲明，怎么样的劝诫人，怎么样的对男女老幼教会各种不同的人，怎么样的用爱心来劝诫，更要切实的讲明这个救恩。所以两边相对，就是求准与讲明，怎么求怎么劝，怎么求怎么劝。而且保罗也要求提多自己要有善言善行，在凡事上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教训上要完全纯全，就是在你的行为和你的言语，就是他在讲道都要纯全，都要成为榜样。以色列也是我们祷告的榜样，以色列今天能够这么对准哈曼，在这个第二次宴席上，在王的面前致死哈曼，是因为以色列先致死了自己里面的哈曼。如果他没有一个死就死他的决心，他里面如果还有哈曼的权势，我看也没这个胆量，也不敢讲啊，这个手都要发抖，怎么指得出来啊？哈曼这么样的这个淫威，这么样的厉害，哪敢呢？所以以斯帖是祷告祷告有信心，祷告祷告有胆量，祷告祷告他灵里明透，所以求要明透啊，求这个准，求这个透。所以以斯帖对准的代求和提多的善言善行，都是你我今天当学习的。谁是哈曼？哈曼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那个肉体拦住我们蒙恩，也拦住福音不能够传遍普天下，也使得许多的人，全地的人都在什么罪生梦死，活在罪恶里面，走向阴间，这就是哈曼。所以哈曼这个拦阻太大了，叫内叫外，人的里面，人的外面，环境上的引诱、迫害、迷惑、勾引，这都是哈曼的权势。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求助给我们对准。但是如果我们不好好读经，我们都不知道谁是哈曼。宴席啊，我们的宴席太可怜了，太贫穷了。所以以色列是预备了宴席，预备了丰富的宴席，所以才能够把哈曼治死，要把哈曼治死。所以我们这个大敌就是我们这个肉体了，我必须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才能够蒙恩成圣，最后能够像保罗这里提的热心为善，最后才能够热心为善。所以最终的目的是神的子民都能够脱离危险，脱离哈曼的权势，能够蒙恩，能够什么呀，能够这边就是热心为善，真正达到热心为善的地步。所以提多书第二章的题目就是讲明救恩，讲明救恩。以斯帖记第七章的题目就是对准恳求，对准恳求。现在我们分段，这个第一段是以斯帖记第七这个第一段是六节对九节，有两节对三节嘛，所以 六个合并，三小段合并，这边六节，那边九节，我们就看这第一段，题目是对准球，善劝化敌惊慌。你要对准球，球的把他们指出来，球的仇敌都惊慌。好，现在我们就看这边一到六，王带着哈曼来赴以斯帖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说明以斯帖是预备好了宴席。现在我们就要预备宴席，我们今天要吃主的话，我们今天要求主让我们里面丰盛，让我们对神、对魔鬼的诡计、对自己都有所认识，你才知己知彼，你才百战不殆，你才能够得胜啊！这一个什么认识到这个仇敌是谁，才能够对准祷告。所以他是啊，这个预备了宴席，所以王就带着哈曼来赴这个宴席。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的祷告什么？请王带着哈曼来，天天次次祷告，要对准的这个哈曼。这第二次的九十一章，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为你成就。”就是说，以斯帖把王请来，以斯帖一来到王的面前，就王不信了，就被以斯帖所夺。王就是你求什么，我给你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成就什么，哪怕是国力一半。所以今天我们的本身先要被主得到，你这个祷告来到主面前，不是让主厌烦啰里啰嗦啊，又是控告又是自意，乃是这么谦卑，这么样的诚恳，这么样的对准，这么的体贴神的心，这么的爱本族的灵魂，这个祷告王就会正赐下允许。你要什么你求什么，你求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就为你成就。你说王后以斯帖回答，这个回答是最要紧的回答，最关键的回答。因为什么？因为这次是也是这个王带着哈曼来，就当着哈曼，以斯帖要求到什么呀？求到请王把这个哈曼给解决了。所以以斯帖怎么回答？我们看第三节，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你看他多谦卑呀！如果我是在你面前蒙恩，如果你王喜悦的话，你以为美的话，我所愿的就是下面讲了，到底他愿的什么？他为自己，他什么也没求，他求的什么？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本族赐给我。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把自己的性命和本族的性命，这个自己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是相连接在一起的。本族的性命啊，危险的话，那么。你王后还做得成吗？你还做什么王后？为什么要求本族自己的性命？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自己本身在神面前蒙保守，不被哈曼所灭。然后呢，也为全族祷告，而不是所有的祷告就是自己自己自己。我们有时候祷告的从头到尾就是为自己祷告，以色列不是，我自己的性命和我本族的性命，就是把自己跟本族连起来。今天没有本族也就没有我，所以把自己的命运跟全国全民的命运都连起来。因为什么呢？下面就告诉王，你要告诉王，因为什么？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如果是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的话，就是我今天我不能再闭口不言。这也是摩西改的权柄，摩西改就是提醒他，此时你如果闭口不言的话，犹大人要从别处得解脱，你和你夫家就灭亡。所以以斯帖非常知道，今天我在王面前，他是神给他唯一的这么一个机会和条件，能够见王，能够求，是吧？我不能闭口不言，是吧？我不能够闭口不言。如果我闭口不言的话，那么王的损失，敌人是万不能补足的。所以今天呢，以斯帖的这个恳求啊，是体贴着王的心。如果我不求，你王的损失，你王的王后都没有了，这不是王的最大损失。王是以王后为满足，这是你的损失。神哪，你的教会今天受迫害是你的损失。如果教会整个完了话，主啊，你有什么好处？死人不能赞美你，住在坟墓里不能歌唱你，你的损失简直敌人是不能补足的。这几句话多了没有？你看以斯帖的祷告，这就以斯帖这第二次百宴席的内容。他求这个准，他求这个深，他求这个透。他求什么？他没有别的求，他求我的性命，我本族的性命。 他求的怎么样？他求的让王知道我今天我和我的本族已经被卖了，就将要被杀戮灭绝。不但是被卖为奴为婢啊，而且是被杀戮灭绝，我不能闭口不言。底下亚哈水的王一定好惊奇，就问以色列，那么上敢起义如此行是谁？这人在哪里？好大的胆子，连王后的性命都要灭，你的本族的性命都要灭，这个人胆子好太大了，等于是直接触及到王的什么，王的个人的利益了，王的这个利益厉害。以色列就说了第六节，以色列说仇人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就把他指出来，说我们的祷告常常没有这么尖锐的罪准，直接的指出来，这个人实在是仇人，是敌人，因为他要杀戮灭绝神的子民，他实在就是这个恶人，因为他连以色列也要害死，不但要害死摩迪盖，以色列也是犹大人呢，当然也在其内，仇人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我们常常没有以色列这个胆量，为什么？我们还心疼自己，这个哈曼是我们的肉体自尊心，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虚荣，我们的这一个个人的一切的厉害，自己所什么所爱的一切，所贪恋的一切，我们肯不肯指？你指出的意思就是把他置于死地，所以结果以色列真指出来了，仇人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你别指错了，你要指对。我们常常指错了，我们常常像谁呀、啊？像哈曼一样，哈曼是怎么样？老要害别人，对付别人，而不对付老我，这是我们的毛病。老看见别人不好，最近主也特别光照我，你老看会定别人的罪，会讲道，会说别人，说自己有多少？自己的老我呢？常常是什么？避重就轻，蒙过是非，所以主大大光照，真正好好的。思念己过，痛悔己过，真想好好的见仇人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寒满，就是我这个老我、啊、我这一个、啊、自高自大的形象，我这一个虚荣爱世界的心，我这一个还贪恋，还偏邪，还贪恋，我这一个自为自以为意，就是这个寒满，先把它指出来，我们常常指不出来，手发软，心疼自己，好面子。如果以色列好面子，他怎么指得出来？这个哈曼是王所抬举的人，这个哈曼是在人人之上的人，这个哈曼是人人都跪拜他的人，你敢指吗？你如果指一个比你小的人，不如你的，你倒好指，他不对，他不对，我们很快就会说出来。如果这个人是高高在上的人，你敢指吗？他有权有势有地位，他有生杀之权，你敢指不敢指？所以今天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的祷告要这样的对准，破釜沉舟的这样的意思。哈曼结果就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慌，要祷告的哈曼惊慌，要祷告的魔鬼撒在阴间的阴府都被震动，让他惊慌。所以这哈曼代表什么？广泛来讲代表那自高自大拦住人认识神的那个敌神的权势，假造异端的权势，淫乱罪恶的权势，吸毒醉酒叫人吃喝玩乐的权势，醉生梦死的权势，一切虚假邪灵的权势都包括在内，也包括我们里面的一切败坏，所以一定要指出来，要尖锐的指出来。这说明以色列是这个宴席之前呢，他是有好做好了准备。如果你没有长期的祷告，你就不可能，不可能，是吧？所以我们的老我怎么死？你要祷告，你要依靠主，你要不住的祷告，要求主。哈曼不致死，我们怎么做珍珠门？怎么成为金金的街道？怎么样在天上那一个圣城里有份？怎么样那个透明？今天这个启示录这一节特别讲是透明的，哈曼就是拦住我们，模模糊糊，一点不透明，又明又暗，那鬼鬼祟祟，暗昧不清，暗昧不洁，是吧？所以今天一定要指出，要指出来，仇人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要把自己死掉。还有一个意思告诉我们，今天以色列是没有办法把哈曼致死的，他是告诉谁？他是告诉王。所以下一段就告诉我们，只有王一发命令，哈曼才被挂起来，是不是？你我能够致死我自己，你越恨自己，这个老我就越厉害，是不是？没有办法，意思是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你越对付他越厉害， 别贪金偏贪金，别自私偏自私，别恨人偏恨人，别偏邪这个信老偏邪，老要拜偶像，所以你要在王面前请王来看一看是谁。这个仇人害死我了，这个仇人害了我一生，害了我自己，也害了我全民族，害了全地的人，就是他，没别人。但我们常常指不出来他是怎么样用假造异端，他是怎么利用神的话语来加一点减一点，他是怎么样的迷惑人，叫人还是为自己，表面爱主，实际还是为己，利用圣经来迷惑人。那我们也指得出来，我们常常就是不够尖锐，指不出来，有时指错了。更可怕的是禁止别人，就没有指自己。像哈曼一样，哈曼要对付的是最好的人莫迪改。我们常常也讲，人家比你好，你倒对付别人，自己坏得不得了，倒不肯对付，就指错了。所以求神让我们指对，真的要指对，不要禁止别人，不指自己。好，现在我们对着那边就是九节一到九，提多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整个这一段就是规劝与榜样，规劝与榜样。一节到到六节就是保罗希望提摩太劝勉提摩太来怎么样的来规劝男女老幼，还有仆人，做仆人应该怎么劝的。所以五个方面有四个劝，劝五等人，但是有四个劝。为什么四个劝？我们接下来看就知道。现在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今天呢是两节对三节，所以开头一节对一节，然后两节，然后再一节再两节，这么样循环。我们现在看的这第一节，但你所讲的，这是对谁？保罗对提多的要求。那边就是以斯帖，今天摆宴席是莫迪改对以斯帖的要求，要求是吧？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你基督是一个神的出口，是神的见证人，你怎么讲？你要讲什么？首先你要讲的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什么是纯正的道理？百分之百不加不减的来传神的话，神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不要加一点减一点，这个意思就减轻了分量，就冲淡了，加点水分，不加不减。其实圣经上在生命记，在约瑟亚记，在启示录都提到，主的话你不能加增，你不能减少，你要加增的把启示录一切灾难加在你身上，你要减少的话，圣城一切的恩典福气都给你减掉，不能加不减。纯正的道理，那至圣的真道，那全本的圣经，那绝对的真理，你要讲明啊。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这个第一点，这个第一点，这边呢就是讲纯正的道理，那边就以色列摆丰富的宴席。我们都要摆宴席，你摆什么宴席啊？摆了半天都没有东西，祷告祷告空空洞洞，讲道讲道也是啊，这个哗众取宠，让人大笑一顿，捧着肚子笑，空空洞洞啊，还是这个啊，讲点有趣的故事。所以摆丰盛的宴席，对他这边来就是讲纯正的道理。什么叫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从下面四个劝我们就看得出来，是什么？领人离恶求善。所谓的道理，你看看主的道就是让我们怎么离开罪恶，怎么追求良善，怎么离恶，怎么求善，领人离恶求善，这就是纯正的道理，而不是我们犯点罪也不要紧，怎么跟世界联合也没有关系啊，灵魂体是分开的，让我们灵魂得救就可以了，这叫什么道？讲纯正道，领人离恶求善，对着那边就请王带哈曼来。你说怎么灵恶情善？灵恶情善的意思就请王把哈曼带来，请王来解决哈曼，哈曼就是恶，不解决哈曼怎么灵恶求善，怎么善呢、啊、什么善也行不出来，对着那边就是哈曼。另外这边说讲出纯正道理，怎么讲得出来？对着那边去就是先要预备宴席。所以提多也是这样，你说一个人能够讲出纯正的道理，一定要阿拉伯旷野真正推透，吃透书卷，真要吃透书卷。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先要预备宴席，那你才能够请王赴宴席，请王带着哈曼的赴宴席，而且这次的宴席要置哈曼于死地，你 看看以色列该怎样的预备。我们现在就是预备的不够，祷告祷告的不透，主的话又没有，存的不知存在哪里，挣也不知挣在哪里，主的道是空空洞洞，这没有在心里头，没有，是不是？所以那边是先要预备宴席，这边你才讲出纯正道理，才讲得出来。这就是第一节，这第一节，底下二三两节。第二节是劝老年的弟兄，第三节老年的姊妹分别劝，是吧？所以提摩太劝别人，你想提摩太里面得多么丰富。所以你劝老年人要怎么劝？老年人要第一要节制，老年人常常不节制，说句话没完，或吃起东西没完啊，这都不行，要有节制。节制是圣灵最后一个果子，要有圣灵，被圣灵引导就会有节制，就适可止之，什么事不要过量，是吧？底下第二是庄重，端庄。什么是端庄？大家看英文就知道，就是配得过尊敬，令人尊敬，就这意思。庄重的意思，你要老年人要令人尊敬。既然年纪老了，不但是年岁到老，那这个属灵的分量也要老，令人尊敬的意思。第三，自守，就自己能够控制自己。底下信心、爱心、忍耐，这三方面都要存全无疵，是吧？要什么呀？要相信主耶稣，要亲爱众圣徒，这不以弗所书保罗前面的吗？信，要对主绝对的信，在信心上要成全，不能还有半点怀疑，还有这么个理解，还有那么个头脑的认识，你就信，信就是没有见就信，信就是怎么，就是不凭眼见，那才叫信心。爱，那你要真正的亲爱众圣徒，你真的爱主所爱，还要忍耐，在苦难中，在患难中，你还要学会忍耐，这些方面都要存全无私。这就是劝老年人。第三节劝老年妇女，就是老年姐妹，怎么劝？举止行动要恭敬，这恭敬的也是尊敬的意思，是吧？年纪大了，不要那么轻浮的样子，是吧？不说谗言，所以口要圣洁，不给酒做奴仆，不能够老年了随便喝酒放纵，而且用善道教训人，就到三节为止了。二三两节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你怎么样的劝勉人，你怎么样的规劝人，劝老年人谨慎自守。对的，那边就是王问要什么求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为自己为别人，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再求来帮助人，要什么求什么。今天不是要，哎呀，老年人让他多子多孙，哎，让他怎么吃得好，让他长寿，让他身体健康，不是仅仅要这些，乃是要什么呀？要劝老年人要谨慎，而且要自守，谨慎自守。还有呢，言语行为要纯全无疵，言语行为，那就包括了信心、爱心、忍耐各方面啊，都要什么纯全无疵。对的，那边你说。王问以色列你要什么，以色列唯一所要的要求脱离哈曼权势，所以两边相对。保罗叫提多所劝勉这些话，就是希望所有的老年人弟兄也好姐妹也好都能脱离哈曼权势，这就是一个目的，脱离哈曼权势才能够存全无疵，才能够敬虔的度日，才能够这样的能行出善来，有信心有爱心有忍耐，才能够做得到。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呀？这边是举止行动要恭敬，就是对老年姊妹了。那边就是王答应的话，王允许所求的被成就，要什么给你成就什么。所以可见呢，我们不管是老年的弟兄也好姐妹也好，你说怎么能够达到保罗所要求的，就是求就必成就，你要祷告主就能够让我们成就。本来这个老年弟兄也不像弟兄，姐妹也不像姐妹，也不像老年的样子，那么你祷告好了就能脱离哈曼的权势，因为那边王特别说嘛，你要什么你求什么我必为你成就。所以可见的，今天我们今天啊，能够有善心绝对不是靠自己，一定要借着祷告啊，借着祷告。这边是老年妇女啊，特别要用善道教训人，因为你年老了有经历了，那你经历主的恩典多丰富多，你要用善道教训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能够教导别人能够多多行善，多多行善，这个道理啊应该叫人明白。对的，那边就是要什么求什么，你说要什么，我们今天不要别的，只求神的教会 弟兄姐妹都能够啊有善行，有善言，是用善道来教训人。这是第四点，第三点，还有第四点了，我们再看。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女儿。我们知道这一个第四节呀、不是让提多去劝，大家看英文特别清楚，就是说你老年妇人你自己真正的啊谨守的话，你用善道教训人，你就能够接着你就能够指教少年妇人。少年妇人是让老年妇人来劝教，哎，他这里英文的意思是培训练的意思，训练使少年妇人能够怎么样，能够这个尽本分，在家庭里面爱丈夫爱儿女啊，不要一天到晚这是不守本分，要好好料理家务，要谨守，要贞洁，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所以四五六三节我们看一下，四五六三节这边是什么呢？这边就是自己受教指教少妇，就是说老年的妇人你自己先受教，然后你就那个指教少年妇人，就好像一代带一代，老年姐妹自己都有经历有失败，那么你才能够去教导你们年轻的妇人，你们应该怎么做，嫁到丈夫家应该怎么料理家务，要尽本分，不能丈夫也不爱儿女也不爱，一天的爱家闲游，是吧？所以要指教，要指教。对着那边就是以色列真会求，求什么？求自己和本族性命。这边是自己受教就能够去带领别人啊，能够指教少妇少年的妇人，所以两边相对啊。以色列是为全族人恳切求，这边保罗提醒提多要劝化教会的各等人，你看这不是各等人吗？有老年弟兄，有老年姐妹，也有少年妇人，应该让少年的老年的姐妹去劝少年姐妹，这就是三节四节连起来的意思。再看五节六节呢，五节六节就接着还是五节还是指着少年妇人应该有的美德啊，行善顺服免得道受辱，是不是？你要行善，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主的道因着你被毁谤受凌辱。那面就是为民代求，免得王受损失。所以以色列的祷告真是叫体贴王的心。所以今天我们个人得失算不得什么，今天是如果是啊，今天不祷告的话王都受损失。我们今天最怕的是，是最担心什么？神的名不能够受损失，神的国度不能受损失。如果我闭口不言的话，那么王就要受损失。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不能闭口不求，对待这边不能闭口不劝。我们大家是应该求的地方我们要求，应该劝的地方我们要劝。这个劝就是要帮助别人，叫别人也能够脱离哈曼权势，要脱离哈曼。不脱离哈曼，那就每一个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在教会里都不能各尽本分，各守本位。所以保罗就是叫听提多要做这样的工作啊，所以不能闭口不求，这边不能闭口不劝。一面是以色列对准祷告免遭灭亡，是我本族的性命现在就将要被杀戮灭绝了，王还不知道呢，所以他要对准求啊。那么对着这边来呢，就是你看第六节是又劝少年人，就是年轻的弟兄，提多是年轻的弟兄，所以你要怎么劝少年？两个字，谨守。少年最要紧要谨守，少年最容易放肆放荡不约束，这眼目情欲肉体情欲最厉害，是吧？所以要谨守。什么叫谨守？也就是守住主的道，要谨守，是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劝少年谨守，对着那边免被敌杀害。如果你不谨守，你就被杀害。所以面我们本分要尽，我们自己要谨守，我们也要劝别人谨守。一面呢，那边是什么呀？那边就要求王，你不求王，那么将来有一天都要被杀害。就是我们一面要带祷，我们一面要劝勉，劝勉。那底下第七节呢？啊，先看这个第六节，五节六节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你要爱主所爱，对着那边以色列是恨神所恨，你恨神所恨，因为哈曼是神的仇敌，别忘了是神的仇敌，是犹大人的仇敌，所以以色列就对着目标在求，你要恨神所恨。这边呢，你要爱主所爱，无论是老年人是年轻人是男是女，都是主所爱的，所以你要各等人你要劝。如果你没有爱心怎么劝？ 这劝勉人就要爱心来劝化，用爱心来劝化，免得什么呀，免得被敌所害，免得被哈曼都吞吃了，那面就是免得被哈曼吞吃。所以两边相对，就是我们要求，我们要劝，这就是第一段，是吧？现在再看第七节，第七第八是保罗连着就讲到关于提多的本身的要求。你看保罗勉励提多本身的时候是接什么，是接着第六节，因为第六节是劝少年要谨守，而提多呢就是个少年人，他是很年轻，是年轻的人，所以你提多呢，你劝少年人谨守，你自己呢，所以底下就说你自己了，你自己要怎么样，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选出善行的榜样来，就是生活行为，凡事言语行为一举一动一思一念，你都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对人有益处，容神益人，而不是处处绊倒人，处处得罪神，处处没有榜样，要有榜样，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你在教训上，你在言教上，你更要注意了。所以这一节圣经实在就是言教身教都要显出榜样来，都要显出榜样来。对着那面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对准球王，就是树立了榜样，给你我树立榜样，给世世代代的一切祷告的人也是树立了榜样。什么榜样？那么对准，那么恨神所恨，爱神所爱，这么样的体会神的心，这么爱本族的性命，这不是榜样吗？所以那边是年轻的以色列，这边就是年轻的提多。以色列所以今天能够这样的对准球王树立榜样，是因为莫迪改帮助的结果，莫迪改付代价的结果。保罗今天呢也是这样的付代价，写信，专门写信给提多劝勉他，你自己可要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你在教训上呢，这是第二点了，在教训上就在你讲道上，你在劝化上，你要正直，第一就是正直，不能讲虚虚晃晃，弯曲诡诈，是借题发挥，这都不是正直，明着讲道实际报复，泄私愤，讲别人啊，高举别人或鼓吹自己，这都是不正直。底下庄端庄，大家看英文什么叫端庄，就是你的教训要严谨，要严谨，非常严肃，不是乱讲，随思意随便讲，张口就讲，这么想象就讲，根本不合正义，不合本这个圣经的本来的意思，都可以随便凭自己的想象多加一点，要严谨。所以他翻了个端庄，开的我真是不明白啊！所以后来看了看，实在这个意思就是严谨的意思。那这个第七节两边相对，这个很明显，这边就言教身教显出榜样。你看无论保罗劝你们劝勉提摩太，前两卷，现在劝勉提多，都是这个意思，你要有言教，你也有身教啊！你有身教，你也得有言教，你尽会讲不行，你得有善行，你尽有善行，你也得有教训，你的教训也得是严谨的，是正直的。别接着就这两边的这个意思啊，还有接着第八第九两节，言语这还是指着提多了，你的言语要纯全无可指责，就是他的教训，你说话每一句话都是在劝勉你，每一句话都会影响别人，每一句话可能人家都拿你当榜样，所以要什么，要纯全无可指责，没一点点私意私心，是曲解凭着自己的情欲，不纯全，要纯全。所以提多书特别讲纯全两个字，讲纯正的道理，要纯全，生活行为言语都要纯全，纯全实际的也就是无可指责的意思，无可指责。所以这边就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对着那面就是对准仇敌击中要害，那面就是第六节啊，第六节就是仇人敌人是谁，就是这个恶人哈曼。我们常常不纯全，拐着弯抹着脚说了半天也不跟人说你是谁，你都不知道是，所以祷告也不要拐弯抹脚。今天就是这一个东方闪电现在害中国的信徒啊，就是这一个摩门教，就是这一个有那污秽的罪恶的权势，你要指得出来，所以祷告要具体。那边是对准仇敌击中要害，仇人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这边就言语纯全无可指责，那面是祭邪公罪， 这篇第九节呢，你要只讨主的喜欢。一个既邪功罪的人，你只有讨主的喜欢。所以保罗说，将那反对的人竟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就自觉羞愧啊。这第九节也是这一里面的，劝仆人要顺服自己丈夫，这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谁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天上的神，他是我们的主人。所以你凡事你应该怎么顺服？基督也是主的仆人，做仆人的就要顺服主人，而且凡事讨他的喜欢，你不可顶撞他。所以这两节相对啊，有很多的意思啊。这边是凡事顺服主人，那边就指出敌人恶人。你对主人应该什么态度？凡事顺服，完全不讲条件，完全的默默的顺服，毫无条件，没有自己的这样的完全顺服，彻底顺服。但是对仇敌呢，你就要指出敌人恶人。一面是那边以色列祷告有全能，你看他多有全能啊。王问他呢，上敢起义这个人到底是谁，在哪里？以色列也没有一点惊慌害怕，说明以色列祷告有全能，对他这边就劝导要有分量，要有分量。所以那么怎么样劝老年弟兄、老年姐妹，又是年轻的弟兄？下面最后一个第九节的劝，就是劝做仆人应该怎么顺服主人啊，不可顶撞，凡事讨他的喜欢啊，凡事讨。所以这边是不可顶撞主人，谁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神。我们应该凡事顺服。什么叫顶撞啊？就是不愿意顺服，讲条件。主啊，你让我去东，像约拿一样，就是不顺服啊。你让我上尼尼微，尼尼微在东边，他偏跑西面，我要到哪里？我要到他市去。你就是顶撞，顶撞，所以不可顶撞主人。对着那边去，就是尖锐指出仇敌。你对仇敌可要尖锐，你要绝对的很。你对主人，你要完全顺服。这就是第一段。所以那边是以色列的祷告令敌惊慌，这边是什么呢？这边就是你如果是这样的无可指责，那么叫反对的人怎么样？令敌羞愧。这边保罗不是吗？叫那些个反对的人竟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就自觉羞愧。你这个讲道，你这个为人，你提多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有善言有善行，那么就能够叫反对的人羞愧，那边是令敌惊慌，这边是令敌羞愧，叫他反对也反对不起来。所以保罗真是讲的这么细微啊，这么的细则啊，各个方面都讲到，叫提多做真正的一个好工人。这是在保罗的帮助带领之下，那么以色列今天所以预备这么好的业绩，也是在摩迪改的帮助之下，所以以色列成为一个这样一个祷告的人。这就是第一段，对准求善劝化啊，敌惊慌。我想第一段呢，我们一定求主让我们读经一定要联系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大家求主让我们的祷告把自己的那一个哈曼指出来，所以我们祷告不要我们祷告不要说了半天不知道你没联系自己一句，要联系自己。今天的轮子大轮小轮和我有什么关系？哪一个方面是我的哈曼到底是什么？是虚荣，是讨人喜欢，是追求皮毛，还是自私，还是不顺服，还是什么恨人，还是贪心，是哪方面要指出来，是吧？那我们才能够蒙恩。劝人也要劝，劝了半天劝了个皮，哎，不知道到底劝人劝的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具体观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目的就是劝化人能够离恶行善，能够遵守主道，这是劝化人的目的。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的题是七节到十节，那么是十节到十五节，题目是钉死老我，蒙主救赎，热心为善。我们的老我这个哈曼最终就要挂在木架上，就是要死，那面就是蒙主救赎。什么是钉死？不是我们自己钉死，靠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天天把自己钉于死地，钉死，那么最后才可能热心为善。热心为善就是广传福音，热心为善就是我们才能够完成大使命，传福音的大使命。 好，现在我们紧接着看七节到末了，七到十。第七节，王便大怒。王一听，原来这一个以斯帖，王后以斯帖和王后的以斯帖的全民族就要被这个什么，他曾经所抬举的这个哈曼所害。你说王不生气？于是王就大怒。所以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神的怒气。你哈曼一天不致死，王的怒气不能够止息。大家看最后一点，当哈曼被挂在木架的时候，王的愤怒这才止息。我们的头上常常有神的愤怒，为什么呢？你看不到神的笑脸，你看不到神的祝福，你看不到圣灵的充满，你看不到圣灵的印证，你看不到神用我们。为什么？因为还有神的怒气，因为哈曼没有交出来，哈曼没有致死。所以这第二段重点是什么？就是你不但指出来，第二段是要把他钉死，要把哈曼置于死地。不解决哈曼，王的怒气不能止息。今天外面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不求助把这个福音的拦阻拿掉，你说全民族全地的灵魂怎么得救？福音怎么广传？使命怎么完成？所以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怎么样呢？大家看，哈曼在这个王的大怒之下也没有谦卑悔改，却是垂死挣扎，这就是老旧人的本性。一把他指出来了，他就惊慌了。惊慌怎么样？哈曼见王定要加罪于他，他就起来求王后救命，到稻草。因为王后很慈悲，其实以色列最尖锐，以色列在这个七节八节里面就可以看出，以色列一点都没有通融。对于这一个你不肯悔改的哈曼，没有一点笑脸，没有一点点宽容他来求以色列来了，他想啊，钻个空子。因为什么？王这个时候出去了，人呢，老旧人最会钻空子，遮遮盖盖，推推拖拖，就是不肯悔改。求王后救命。王从御园回来，一回到酒席之处，一见哈曼伏在以色列所靠的榻上，这样不尊重王后。王就说了，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口，所以王一发命令，王的话一出口，哈曼的脸就蒙上了，哈曼就彻底蒙羞，哈曼从此就败落，最后就是置于死地。所以这个哈曼求以色列有用吗？没有用。你自己不肯悔改，你求谁也没用，这里有你求谁没有用，你求王，王后不能救你，只有今天悔改只有悔改。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接着第九节，王一出令，人就把哈曼蒙起脸来了。什么叫蒙脸？一般是治死刑的人蒙脸，不但是蒙羞的意思，就是要把他什么置于死地，就蒙上脸了。你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你再没有给你悔改的机会了，蒙上脸了，就是死刑了。第七章现在第九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哈波拿在第一章也有，是王的几个太监当中的一个，也是最有权威的，就是主张要废掉瓦斯提的也是他，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对王最亲近的人。他怎么？他就说了，他对王说，哈曼为那个救王有功的摩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老旧人，我们哈曼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老肉体，老旧人不肯对付自己，天天去对付别人，暗中给什么呀？给一个救王有功的摩迪改，摩迪改是个好人，摩迪改是个敬畏神的仆人，在众人面前不肯跪拜不屈膝的一个人，他要害死他，所以他就告诉王，他已经造好了木架，五丈高，这么高的一个木架，要么害死这个异人，现在正立在哈曼的家里。所以底下王就说了，把哈曼挂在其上。所以王一发命令，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王说，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我们的老我怎么致死就需要王的权柄，王的能力，需要王的话语，就是主的话，主的话最有权威，把哈曼挂在其上。结果呢，于是人家把哈曼挂在他为摩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就是你要害人，你就是害己。哈曼不叫害人吗？最终就是害了自己。 我们老旧人常常喜欢对付别人，张三不好，李四不好，看这也不属于，那个也不如我。实际上呢，我们什么时候认识我最坏，那么你老旧人真的死了。哈曼什么时候挂起来，王的愤怒才止息。因为有罪就有神的愤怒，哪里有罪哪里有愤怒。我们这个哈曼就代表我们的肉体老我，没有一点的良善。哪怕我们今天信了主，跟随着主，我们应该认识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们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在我的肉体中毫无良善。立志为善由得自己，只是行出来却是由不得自己。所以保罗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屈死的身体呢？但是保罗他仰望主耶稣的十字架，所以接着保罗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离开了这个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肉体就不能死。你肉体不能死，你就不能给主用，你不能活出真正的新人来。所以这个老我一定得死。也让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是呢，今天我们不用钉十字架了，只是我们可因信与主同钉十字架，是主已经为我们钉死了。所以哈曼只配钉十字架，就应该钉十字架，没有第二条路啊！我们今天要蒙恩，要让王的愤怒止息，唯一的路就是钉死，而且自己也不能上十字架，还得王发命令，主一发命令，圣灵一做工，我们这个老我就钉死了。王的话就把哈曼挂在膝上，所以一点你，所以前面你求饶有用吗？啊，你求王后救命也没有用。所以对哈曼呢，在这一章这一段里，我想就是我们对哈曼不能留有余地，也不能够让他还起死挣扎，还怎么样，这儿抓一下那儿抓一下都没有。你今天对付老我，你今天不能够和平要跟他共处，你也不能用其他迁就的办法来解脱，解脱不了，唯一的就是挂在膝上。什么叫挂？羞辱我们的老我，羞辱我这个自己，挂上，高高的挂起来。因为主耶稣就为我们悬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这样的忍受一切的苦难，钉死，所以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所以对他这边我们看，所以这个第二段题目就叫钉死老我。对他这边就是讲明救恩呐、啊，得蒙救赎。我们看下面第十节开始，第二章提多书的第二章第十节，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还是接着第九节，从十一节开始就是保罗要听提多讲明救恩，是十一节开始到十五节讲明救恩。第十节呢是什么呢？是接着第九节，是保罗叫提多怎么劝这个做仆人的。做仆人的第九节说，第一要顺服自己的主人，第二凡事讨他的喜欢，第三不可顶撞。现在第十节就是第四点，不可私拿东西。哎呀，主人没在，我就偷偷这拿一点那拿一点。主人的就是主人的，你不能随便私拿，私拿就是偷窃。还要显为忠诚，还要凡事尊荣我们主的道，这才是做仆人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不可偷窃，对着那边就是哈曼窃取王权偷窃。应该王的尊荣、王的权柄、王的印，他都给偷来了。他不是骗取王的信任吗？骗取了王的大权。哈曼就是个小偷，就是个盗贼。哈曼就甚至要什么呀？要害死所有的犹大人。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不可偷窃，那边不知悔改。哈曼还不肯悔改，来求什么？来求王后来救他命。这边是你要显为忠诚。显为忠诚的意思就对主人要绝对的忠诚，要尽忠到底，要赤胆忠诚。我们今天就是仆人，要忠心，要尽忠，要尽忠，显为忠诚。对着那么对敌不宽容，现在要显为忠诚，那么你对敌就不能宽容。以色列没有宽容，以色列没有说哎呀我饶了你们，就不能。所以对老旧人我们不能客气，不能饶。你不对就是不对，你不要再解脱，我错了我就改，不对还要再解释，你解释你也不对。是啊，
你撒整个谎是谎，你撒半个谎也是谎，你虚谎就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解脱，对敌就不能宽容，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转眼敌遭大怒。王啊，一听原来仇人敌人就是这个哈曼，你这个伪装圣子，你这个窃取了王大权，王都被他骗，所以王怎么不发怒啊？王大发怒，这个大大的发怒。这个第十节是不是转眼遭什么呀？这个敌遭大怒，所以在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要让主的道受到尊荣。那凡是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就是我们随时随地要高举主的话，让主的话得到尊荣，让人人都看见主的话要紧，不是他看见你要紧。所以有人说你讲的好是什么好啊？主的话好，人有什么好？尊荣主的道就是尊荣主，你不能处处都让神发怒，你要处处你要尊荣主的道。再看十一十二，十一节开始就是保罗劝勉提多，你要怎么样的把救恩讲明。第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显明出来就是已经今天我们的神发明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这救恩就显明了，已经显明出来了。底下啊，那么既然主的救恩已经显明了，那么下面对我们有什么关系？下面有几个教训，五个方面。讲明救恩目的是让神的儿女们怎么样去经历救恩，得着救恩。第一，除去不敬虔的心。既然基督的救恩已经显明了，就让我们白白得救恩，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除去不敬虔的心，这是第一。第二，除去世俗的情欲。不敬虔心什么意思？虚虚假假，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表面做礼拜不算数，你要从内心里敬畏主，遵守主的道，不然的话都虚假。除去不敬虔心，还有世俗的情欲，满眼的淫色，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你要除掉，那你才和我们所蒙的恩召才相称。第三，还有什么？怎么样的敬虔度日？就是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是第三个方面。我们先看这两节啊，两杯相对，两杯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救恩显明，主的救恩已经显明了，在你我身上也显明了，就是我们也都经历了主的救恩了，显明在我们身上。对的那边就是阴谋暴露，那边是老哈曼。这个大哈曼，这个仇人敌人哈曼，今天在王的面前是彻底暴露。所以救恩越显明，我们的老我肉体败坏就越要暴露，这个也要特别的暴露出来，那么才更显明主的救恩来救赎我们。所以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要除去不敬虔的心，那边就是王一出令，哈曼蒙羞，哈曼就这一个蒙脸的意思就被定罪。就定了死罪了，被定罪，哈曼应该被定罪，王一出令就被定罪，也可以敌被定罪。这边就是除去不敬虔的心，我们的哈曼就应该被定罪，哈曼被定罪，我们才能够追求敬虔，所以要王出令。底下我们再接着看，那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除去除恶求善，敬虔度日，也可以这么说，你要除去恶，一切恶包括世俗的情欲啦，一切的不敬虔的心啦，除恶求善，敬虔度日。对着那边就切求除灭哈曼权势，彼得求的这个以色列求的罪啊，切求啊，打算把哈曼挂起来嘛，是吧？切求除恶，除灭哈曼的权势。所以两边相对，哈曼的权势彻底解决，我们才可能敬虔度日。今天教会有几个人真正敬虔度日呢？因为大家都活在肉体里面啊，活在世俗里面，活在情欲里面啊，也不追求公义自守。所以这边是公义自守，敬虔度日啊，要公义自守，敬虔的度日。再提醒我们看这个第几节，第十三节啊，再看十三节，还有什么呢？ 既然主的主意已经写明了，下面就是你不但是要追求除尽恶，要尽全度日，还要等候所盼望的福，就是我们满有盼望，主给我们荣耀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就是将来是什么呢？就是救主基督耶稣荣耀的显现，就是你等候这个主荣耀的显现，这个福你要等候。那两边相对，这边是等候主荣耀的显现，那边就是王发令恶人被挂。所以我们天天要把自己挂起来，你才有那一个看见那个荣耀的显现，在主显现的时候我们才不去羞愧，不然的话你今天老我还没挂起来，天天要挂。所以王发令恶人被挂，老旧人被挂起来，这边你才那个等候主荣耀的显现，我们才不至于惭愧。是一面是王命令大有威严，这边等候所盼望的福。主的命令啊大有威严，这边主的允许也是非常可靠的，只要我们等候在他的面前。最后两节更要紧的，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今天主的救恩已经显明了，我们怎么脱离罪恶？是靠他的救赎，靠救赎。所以十四节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哈曼怎么挂起来？哈曼怎么算死？是主为我们先被挂，然后我们这个老我老肉体钉死才有用。如果主没有相识在，你挂什么？你挂来挂去也死不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钉死哈曼，这边是蒙赎洁净。你钉死哈曼，你才真的蒙主的救赎，得到洁净。所以这里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要洁净我们不但洁净我们，而且叫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是最后一点。所以这有五个教训，这五个教训就因为主的靠着主的救恩，既然蒙赎脱离一切罪恶，主洁净我们，那我们就要热心为善，因为我们是特做他的子民。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难中得救，所有的子民因着哈曼的被挂，那不是难中得救吗？这边就热心为善。哈曼为莫迪改制作的那个木架，结果什么害了自己，叫害人害己。对着这边就对主耶稣，主耶稣是救人舍己，主耶稣为了救人把自己舍掉，被钉死在十字架，甘心乐意为我们。而哈曼的本相是什么呀？所以就是我们救人的本相，我们的本相就是害人救自己为己，结果呢你害人还是害了，也害了自己，你害别人等于害自己。主耶稣是什么？救人舍己，完全的舍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只有经历这一个救恩，钉死哈曼，对着这边才可能热心为善。哈曼不钉死，你不能热心为善。哈曼的钉死是靠神救赎，所以我们天天靠恩典。主啊，你不但你的血赦免我的罪，你钉死十字架，这本身这个救恩就使我脱离我肉体的败坏。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六到八章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我们怎么成圣，怎么样得赎，脱离死的力和罪的力，罪的死的力，罪和死的力是靠着十字架的救恩，靠着圣灵使我们脱离。那这边你才能热心为善。什么叫热心为善？我们才那个爱主所爱，才能够去救灵魂，这就是热心为善，去劝化人，去拯救人，去帮助人，去抢救灵魂，这就是热心为善。最后一点，这些事你要讲明，你看要讲明，要把主的救恩讲得清清楚楚。什么叫讲明啊？把救恩讲得透彻，救恩知道怎么因信称义，又怎么样因信成圣，怎么能够达到得胜成圣的地步？不是靠肉体，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十字架，仰望十字架，依靠圣灵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这些要讲明，而且要劝解人，用各种权柄责备人，你不可叫人轻看你。最后又讲到落到他本身身上，你劝人，你救人，最后你不要叫人轻看你，最后你不要什么呀？你不要啊，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为什么叫人轻看呢？那就是说明你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跌倒了，绊倒人了，失足了。所以两边相对，这最后一点，这边是用各种权柄责备人，那边是求王的权柄致死仇敌。那边以色列请王赴宴，带着哈曼来，从始至终这个意思我们大家记住，就是求王的权柄来致死仇敌。 一面是王权祈求有全能。以色列祷告都有全能，结果哈曼人真的将哈曼挂起来了。所以这个第二次的宴席就是看见以色列祷告多么透啊，祷告到底，祷告的准。那这边就是不可叫人轻看你。一面是致死哈曼，致死哈曼啊，这个是什么？对他这边呢，就是保罗劝勉提多，你要忠心所托，忠心所托，钉死哈曼。你哈曼不钉死，那保罗的托付，神给的托付也更新不了，做不成。所以今天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哈曼是个大拦阻，我们的肉体老我是个拦阻，我们今天要钉死他。你钉死他，你才能够讲明救恩；你钉死哈曼，你这边才能够忠心所托。那边哈曼什么时候被挂起来，什么时候就王怒止息，王怒止息。对他这边就是保罗劝勉提多，你真正这样去讲明救恩，而且呢能够保守自己，不至于叫人轻看你，那么神心满足。这边真是让神的心满足，神得着这样的功能，不但得到保罗，而借着保罗得到提摩太、提多这样的功能，神不是满足吗？神心满足。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王怒能够止息，今天唯一的就是钉死哈曼，把哈曼挂起来。挂起来意思就是让我们的肉体老我的羞辱，我就是这么败坏，我们常常不能够得胜，体贴肉体，体贴人情，这也是我们的哈曼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人呢、啊、是最要紧。保罗是第一代的工人，劝勉提多是第二代工人，要提多又是劝勉更多的人，这个是第三代，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劝勉。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脱离哈曼的权势，离恶求善，真正能够什么尽前守道，他那个热心为善，最后那个热心为善。所以第二章的中心就是讲明救恩，讲道要讲明，使大家自己经历这个救恩，也带领人能够经历这个救恩，经历救恩。所以今天小轮子也是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先经历这个救恩，然后呢才能够把人带到这一个什么样啊救恩的泉源，能够欢然的取水。我们得到救恩，我们经历他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广传救恩啊，普传天下，热心为善呢、啊、使更多人能够印着我们能够蒙恩典。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大小轮的中心是第七章啊，大小轮的中心死老我成珍珠。我们怎么成为珍珠啊？啊，真的要经历救恩才行。死老我成珍珠，求灭敌传救恩。以色列始终的对准，对准的祷告就是求要灭掉哈曼，求灭敌传救恩。老我不死，哈曼不灭掉，怎么成为珍珠？珍珠门，这是天上圣城的门。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被主苦练洁净，我们这个珍珠怎么来的？是那个蚌壳呀、啊，啊，不断的不断的啊，来什么呀？来经炼，来忍受这个痛苦，它才能成为珍珠。成为珍珠门，那么就能够使千万人能够进到主的恩门来，能够领人归主，领人归义，啊，普传救恩。啊，所以死老我成珍珠，求灭敌传救恩，把主的救恩能够传扬到普天下。求主让我们今天真正的像以色列这样的求得准啊，像提多这样讲明，要讲明救恩，要求最大的仇敌。虽然外面很多仇敌啊，异端假道，敌神的权势，许多的迫害，许多的对这个抵挡神的这个各样的罪恶，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里面没有对付好，怎么做一个好的工人，怎么领人为这个归义，怎么领人热心的为善。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肯对付我里面的那个哈曼啊，要像以色列这样的能够指出来仇人敌人就是这个人哈曼，就是第六节啊，大家看第六节啊，让我们指出来是吧？以色列记第七章的第六节啊，这节是最要紧，现在要指出来，指出来以后呢，是王的命令才能够把它挂起来，还不是自己能够挂，是吧？你指出这个敌人，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祷告求主灭掉敌，那么圣灵一做工，王一发命令，那么你这个哈曼就挂起来了啊！不然的话，我们你怎么挂？没有一个人愿意死，谁都愿意活着，是老旧人就是这样， 不敢对付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属灵的原则。这边呢，就是保罗在提出你要讲明就问，而你自己呢，你自己更要这样去做，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端正。所以这个第八第九节就是你自己本身要指，那边就是你要指出来。好，我们现在同心可以祷告，求个给我们真的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们就看见圣灵的工作，领千万人悔改，主的这个救恩的泉源能够广传到各地，这个活水能够涌流到全地，让更多人能印着我们蒙恩。所以我们从圣经实在看见工人的要紧，求主真是预备更多的阿拉伯的旷野，使神的工人能够安静下来，能够退下来，能够认识自己，能够指得出来，能够借着主的话先造就自己，是用主话造就自己，然后才能够被主真正的来把我们的老我给钉死。